同修为生病的先生许愿每月放生，但是现在过世了，请问之前许愿的放生还可以继续以先生的名义放吗？如果可以，一般放到什么时候？
放生不要放了，给他念经，以先生的名义可以念经，可以把他超度上去。这样的话，就是先生走掉之后，先生的灵魂会回到他的梦里，告诉他，给他看见他在哪里。人死了不是没有了，他到哪个道呢？你继续帮他念经，继续超度，他会上去，上去之后他会到你梦里来给你看见的呀，有什么稀奇的？人不会死的呀，人其实就像做梦一样，你们看两个手两个脚不动的，对不对呀？但是你看看当时当你做梦的时候像不像真的？就是这样，所以人死了只不过这个梦不醒了呀，听得懂吗？
听得懂，感谢。大悲咒挂在客厅很好，请问能否挂在除客厅以外的其他地方？
可以啊，比方说客厅最好，那么如果挂在书房啊，干净点的地方都好，反正不要挂在污垢很重的地方，明白了吗？大悲咒可以挂，心经啊，你们大家听着，心经不要挂，心经是背的念的啊，因为心经挂了之后会容易惹灵性。听得懂吗？因为心经是很好，但是它是一种能量，是一种磁场，也是一种钱。很多鬼看到心经，只要你看着它念念啦，它就会来拿。所以大悲咒它是一种镇啊，人家说镇住这些不好的气场的一种法宝，明白了吗？
明白，感恩师父。
同修之前是修其他的法门，而且在拜原有的师父时，在观世音菩萨面前发过誓，跟随原有的师父永不退转，如果退转就下地狱。但是后来他越修越不开心，感觉很有压力。然后他入到心灵法门，跟随一段时间修心念经，感觉很好，而且越修越开心，很想拜师，但是怕这个誓言会擂台长悲业。请问师父，他应该如何处理这个问题？
很简单，他过去修其他法门的，许过的愿，对不对？那么在你没有转换其他法门之前，你必须要实践，否则的话，护法神会惩罚。如果他现在改修心灵法门了，就好好跟观世音菩萨说，观世音菩萨，请您慈悲，过去我修什么法门，现在呢，我修心灵法门了。听得懂吗？然后呢，说我愿意怎么样重新许愿，那么过去这个愿就没了。我举个简单例子，就像签证一样的 visa 一样，你这个 visa 过去是457的，后来重新学生签证，后来改了一个457工作签证之后，那么学生签证所有的条例全部不算了，就开始工作签证的条例生效。现在明白了吗？
明白了，感谢。
你们听得懂吗？就是说你没有另外的法门，你就前面的愿力你许过的你必须执行，否则你会倒霉的。因为现在修新的法门了，那你就可以用新的法门来，就是说来严格要求自己，其他法门就没关系了，你许过的愿就可以说跟菩萨说，哎呀，我现在只要想不要再去谈我过去讲错了，我没有如愿，求菩萨原谅啊，不要去讲了，菩萨都知道。明白了吗？
感恩师父。师父说过，一个人的选择非常重要，但是我们没有智慧，今生能闻到佛法已经是极大的福报。请问我们怎么能知道或者如何判断自己的做出的选择是否正确？让
我
们
我怎么听到你什么袜子啊、骰子啊，什么袜子都出来了，我搞不懂啊。
请问我们怎么能知道或者如何判断自己做？
你看又是袜子，什么叫袜子了？啊，化解。
袜子，袜子。
啊，或者，或者，袜解，袜解。
袜子能判断自己做出的选择是否正确，让我们不走弯路、错路，全是自己的慧命。
不走弯路错路，最主要的要精进，一个人要努力他就不会走弯路，你既然找到这条路就好好的开开车，听得懂吗？ 你今天看看，你知道我们开车都有一个毛病，看看这条，哎，这条路，哎，从边上也可以走的，试试看吧。我从边上开开看，一开开过去，找不到路了，绕了半天绕出来，哦，原来还是这条路啊，这就弯路了，找到自己路，好好的修，就照着这样修，不要东看西看，这样你就不会走弯路啊，袜子啊。听得懂吗？
好的，感恩师父。
西方国家圣诞新年都习惯送瓶酒作为礼品，对于不饮酒的学佛人，如果把这些收到的红酒在网上卖出去或者送给别人，都会有业障吗？如果有，那我们是该如何处理这些酒？还有在饭店吃饭，比如大家举杯敬酒，我们学佛人用饮料敬酒随礼，对方因我们祝酒随礼而喝了酒，我们会不会也有业障呢？
首先啊，比方说，因为这个都是数量的问题，量变到质变，偶然的人家给你送点酒，就几瓶嘛，你网上如果卖出去的话，你换点钱，放放生，哎，很好啊，没有什么不好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又不是天天送你酒，对不对啊？那你就变成网上开商店了，对不对？这是一个事情。第二个事情呢，比方说你敬酒跟人家有意，你拿个饮料，那么对方喝酒，因为对方这个人他本来就不一定修的，他喝酒的时候呢，他是他自己，一切都是由他自己的，并不是代表你敬他的酒他喝了就是你的业障，应该不是这样，因为他本身已经喝酒了，并不是你逼着他喝酒，你叫他，如果你是拿着茶杯跟他讲，来，你喝酒我喝茶，那么你有业障，听得懂了吗？
谢谢师父。如果经常梦见同修，是不是梦见不一样的人也代表自己的修为的水平？比如经常梦见好的修得很好的同修，说明自己最近的境界和他们差不多。我梦见修得不太好的同修，是不是也说明自己最近修得不太好？
这个问题非常非常有道理。实际上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，当你在梦中都能梦见好的人，实际上你的境界就是高了。如果你能梦见观世音菩萨，那肯定是你跟观世音菩萨比较接近。比方说你们今天能够跟台长接近，整天跟着台长，说明你们都是有修的人呢。不好好修的人，他怎么会跟着台长出来修呢？对不对呀？所以梦中梦见谁，的确对你是很有影响的。所以我们说经常跟好朋友在一起，跟修行好的人在一起，你就经常能够梦见他们啊，所以这个是成正比的。
虽然我们在学佛的过程中自以为在钱财上一直小心翼翼，但有的时候实际上还是造业了。怎样才能定期和不定期的审视自我，知道是否在钱财上做到了如理如法呢？请师父开示。
实际上呢，从两个方面来管住自己的钱财方面问题。第一呢，从行为上，行为上呢，就是说你今天觉得这个钱不应该从我这里走账，不应该我帮你拿着，我没有找三个人签字，那这个呢要管住自己。经常说我今天这个钱应该不应该拿，就算我帮人家去付了，这个钱这样走方，这个方法方法对不对，有没有三个人签字见证，这个是从行为上来讲。还有一个方法检验呢，是从内心。如果你今天心中觉得，哎呦，我这个会犯嫌疑敛财嘛，我今天是不是做错了，我有没有好像觉得不大舒服，好像有点拿人家钱一样，那这个呢是心中已经有愧了，实际上这个就是你要开始忏悔了，听得懂吗？但是像这种不会很重，这种问题不是很重，因为你这种是不当心的犯这种戒。有的呢是有意的，我做手脚，我多拿一点钱，我怎么样怎么样，那是不一样的概念，懂吗？
听得懂，感恩师父。现在不少的新佛友以前修其他的法门，家里设的佛台共有多位菩萨各种神像，刻有菩萨的各种装饰品， 还有亡人的照片就供在旁边。现在想放供放东方台几位菩萨都没有地方了，请师父慈悲开示，如何能如理如法把这些佛像请下来？是否需要每一位菩萨跟和这个装饰品都必须念21张小房子才能请下来？还是777的方式？另外，请下来的佛像，庙里法师现在也都不接收了，请师父慈悲开示，我们应该如何如理如法处理好？感恩师父。
像这个情况现在是这样的，如果家里放亡人是一定要先请下来，因为活人不能跟死人住在一起放在一起，因为你把死人的照片挂在家里，他一定会经常回来，被人家家里闹鬼就是这么闹的。所以很多人自己把祖宗也挂在那里，实际上最好的方法，过去说有一个一个宗祠堂，就是说祖宗归祖宗全部放在一起。如果你家里一定要供祖宗供自己亡人，你可以另外找个地方，大家里大一点条件好一点供开，因为有些祖宗已经投人了，有些祖宗呢可能已经变鬼了，或者到天上去都有可能，所以有些呢还是在望死城里边或者怎么样，所以这些你不能控制的，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来，所以你只要供着他就有机会来，他有权利回来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如果他家里条件有限，首先先把亡人先请下来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他把那些仙啊神啊什么的什么呢，就是过去的菩萨呢，他可以如果有条件可以分开两个佛台，就是没有条件呢只能呢就不请下来。基本上每一位菩萨要念21张小房子，不管他有没有菩萨，因为一般的菩萨不会来，就是有灵性上去，这些灵性你要把它请走他会不开心，所以你必须念21张小房子，然后再777把它再请下来，然后放上我们观音堂的。那么请下来的东西庙里不收怎么办呢？很简单，把它红布包好，任何形象的东西不要竖起来，因为竖起来它就可以灵性进去。所以很多人不懂的，他家里的亡人照片一竖起来灵性就进去了，所以晚上就会家里有声响，听得懂吗？把它横过来包好，放在抽屉里边，佛台下面的抽屉里，或者放在一个专门弄个箱子，也不占这个地方，你就放着，放在一年两年之后它灵动性完全没的时候再处理掉，听得懂了吧？
听得懂。张师傅，还有一位佛友把已经往生的儿子和狗的骨灰都放在家里，请师傅慈悲开示，应该念什么经文把骨灰请出家中？感恩师父。
狗的骨灰是吧？
还有儿子的。
哦，所以很多女人还把胎盘呢也放在家里，结果她整天肚子痛，后来最后还查出来这个子宫肌瘤，加上还有很多的那个妇科的那个癌症。实际上他们都不懂的，这些灵性已经被你弄死了之后，他的灵魂他就一直粘住你，所以不能这么做的。所以像这种骨灰已经是很倒霉的阴物了，所以不能存在家里了。所以包括狗的东西都不能存在家里，否则一定会倒霉的。你去看，如果你家里都是放狗的骨灰，都是放人的骨灰，你家就变成殡仪馆了。你一走到殡仪馆，是不是凉飕飕的？不要说殡仪馆，就是 museum， 就是博物馆。当你走进去之后，你们会不会觉得有点冷啊？都是古代的，都有灵性啊。所以你叫他赶快挖起来，念点小房子，把移走就可以了。好
好，感恩师父。
昨晚听师父开示，业由心生，业由心转。还有，如果你还在吃苦，你上辈子的业障还没有消。弟子的问题是，如果一个人坚定地用心转业，注重修内心的圆满，力求心不随境转，但是死的时候还在吃苦，请问师父，他内心修得的圆满，能让他正果吗？谢谢师父开始。
哎呦，这个都是大学水准的。
对不起师父。
是这样的，我只能稍微简单的讲好吧。
谢谢。
只能稍微讲，其实当一个人一辈子修成之前，他会带业往生，这个业呢是旧业，绝对不是新业。如果你还在当时还在做坏事，不能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。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是指的你过去做过的坏事算了，你从此不做了，这个业可以带上天。你现在还在做坏事，你是绝对上不了天的。 所以你修成正果，你已经心中圆满，但是你还会在人间吃最后的苦，把你的人间的最后的业消完。
懂了，师父，谢谢师父开示。随着师父弘法的节奏加快，各地共修组也在组织各种的活动努力度人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有一些比较精进的同修曾经对我讲，不知道该怎么去跟随师父，既保证自己念经，同时也尽可能多的参加各种弘法活动和白话佛法的学习。如果有的活动参加不了，就感觉掉队了，非常难过，都参加又感觉分配的工作不能圆满的完成，甚至还耽误了念经，心里也难过。请师父开示该如何解决同修们的困惑，谢谢师父。
是这样的，一般的呢，如果你有条件的可以跟着师父出来弘法，那当然跟着师父是最好了啊，有条件啊。那没有条件的话呢，可以看 DVD 啊，可以看啊，听录音啊，这种都可以，在家里也可以念经。出来之后呢，自己做义工的话，一边做义工一边念经啊，不会掉队的嘛。那实际上呢，能够多听师父讲的人，他就会进步。我们澳大利亚有一个我的学生，是一个西人，他是个精神科医生，他跟我学，他是过去是每一年要三次，三个月他就要飞美国一次。他说我只要不到美国，那些精神科的那些医生和专家跟他们探讨研究，我回到澳大利亚我就很快就觉得自己掉队了，因为他们翻得特别快，就他们进步啊 developing 特别快，明白吗？所以呢，你们跟着师父，我不停地把新的一种佛的理念跟告诉你们，你们当然会进步快了。你如果老不听师父的东西，你很快就会掉队了。你单单靠念经靠学佛，你不懂道理的话，你以后上不了天的。实际上单单靠念经只是一个方法呀，还要靠你的智慧呀。佛法讲了49年的佛法，就是讲的佛的智慧呀。你一个人学佛学到最后没智慧，你怎么能成菩萨？难道菩萨就会念经吗？菩萨多有智慧呀！现在明白了吗？
明白了，谢谢师父。那么对于共修组而言，各项工作又很自然的都去找这些同修，因为他们既发心又有一定的能力。请问师父，共修组在组织工作中该如何既不耽误弘法，又不断的培养新人，增加凝聚力？谢谢师父。
就是好好的努力啊，一边度人一边增加自己能量，就是我刚刚说的增加自己的磁场，不要被人家吸引去，然后呢用自己好的磁场去感应别人，消掉别人坏的磁场。今天只要有几个身体不好的人，有几个不开心的人坐在我们里边，我们这么多人都这么开心，他开始就算笑不出来，他最后他也笑得出来了，听得懂不啦？这就是为什么这么多人等到现在大家都很开心，眼睛瞪得很大，一个都没走啊，因为等着吃宵夜啊。
谢谢师父开始。自存经文是不是应该在保证足够的功课和小房子的基础上再念？
对，自存经文就是储蓄，你家里还有钱要花，你家里房子漏了，水管坏了，你这还没修好呢，你把钱全存起来，你的水管继续让它漏啊，听得懂不啦？就是说念经先要把业消了，你才能有储存呐、啊。业消不掉，你储存起来有什么用啊？好啦，好，那么今天呢就到这里，我们正好10点钟啊，功德圆满。那么希望大家呢好好的学佛，好好的修心，好吧？那明天呢如果有时间的，希望多叫一些人去听听，说不定你能够度到他，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，让别人开心自己一定很开心。好好的学佛做人，好好的让自己成为一个人间的救人的灵魂的工程师，让人间拥有更多的莲花，让人间更大家和睦相处，圆融的相处，更懂得怎么样爱世人，爱这个世界，再让这个世界更多的和平。所以台长这次来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念经，让印尼以后不要有更多的地震和灾难。希望你们过得好，希望你们只要你们过得好，我们就是最幸福的人，每天过得开开心心，法喜充满，我们的生活才会变得越来越法喜充满。 你们好好念经也是庇应自己的孩子啊，想一想我们的孩子以后就算我们走了，我们总不见得让自己孩子在这人间吃苦吧。所以我们现在好好念经，让孩子也孝顺我们，让孩子也能以后避开很多的灾难，那我们是最大的啊这个收获者。所以好好学观世音菩萨的慈悲，好好的救人，让我们在这个印尼的巴淡岛，全印尼充满了佛的阳光。谢谢大家，祝大家万事顺意，新年愉快。